请翻到课本43页，以说立义分，次说解释分，从这里看起啊。本论一共5分啊，因缘分、立义分都已经说完了，现在是说第3分，就是解释分。解释分啊，有3种。一共有3章啊，云何为三？一则显示正义，二则对治邪执，三则分别发去道相。显示正义，就是要显示一心二门三大的正确的意义，一心二门三大。显示它的正确的意义。第二部分呢，是对治人我见、法我见2种邪执。第三呢，是分别发去道相，发的是就是随着这些众生的程度的不同啊，分别的去发去道相，这是发心，发这个修学啊。菩萨道的这种的心，发菩提心，也就是发菩提心呢，程度不同，所以呢有不同的发心的这些相状，所以叫做分别发去道相。去是去向佛道啊，去向佛道的形象呢有所不同，所以叫做分别。那么显示正义呢，就是在page 44页以下这些文，各位注上去啊。显示正义啊，就是在44页啊下一页以下文。对治邪执呢，是page 155页以下。分别发去道相呢，是173以下，这个三个部分。那么这3章啊，3个部分啊，是本论的最重要的部分了。我们翻到这个书记会阅，请翻到197页的1、2、3、4、5倒数第5行，就是记啊，比较记的记，倒数第5行，正义显示令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安排这个显示正义呢？主要是令解了解啊，让我们了解一心二门三大。邪执对治令浅，为什么要对治邪执？让我们把这2种邪执啊浅除掉。道相分别啊令行，真正的修行是怎么下手？从发心下手，先发心啊，有了正确的目标，这样子的话向前行呢，就不会走错路。然后呢，他们这3章彼此之间的关系呀，下面很重要。显示正义啊，是能治，这个治就是对治，对治邪执是能治，这个正义可以对治邪执，所以后面的邪执啊是所治，所治就是被对治，这个所啊就是被的意思啊，被对治的。所以显示正义跟这个对治邪执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是能治，一个是所治。再看说正义显示出来的这些正义啊，是所去去向，也就是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学习的目标要到达那个目的地，是所去。这个分别发去道相的道相呢，是能去， 分别发去到相，就是第三章啊，这三章里面的第三章啊，是能去，正义啊是所去。可见的这三章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重要啊，他们彼此的关系啊很紧密，对吧？互有关联。最后有两句啊是这个结论，说皆为正义，有后二文也。这句是结论。有了这个显示正义，才有后面的两种这个对治邪执以及分别法趣道相。没有正义的话，后面那两者就没有办法立足，对吧？啊，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显示正义啊是最重要的，在本书里本论里面是最重要的。那么三个啊，就是在解释分里面的三章啊，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好，回过头来我们看课本，43页，我们看书记初句标述，就是解释分有三种，这一句啊是标举出数目字，一共有三种。次句增述，增就是提出问题，问哪三种，问这个数目字的三，这个数目字是哪三种。一则以下接连下来的三句啊是列名，把这个名称啊啊列出来。广释就是详细的解释呢在后面，今且略名，现在举出来的是略啊简略的先说明一下。显示正义者，也就是要显示利益分，利益分是第二分，一心二门三大之义，要显示一心二门三大之义，令生正解。啊，刚刚我们看了书记会有令解啊，是令生，令生正解，就是看了这个显示正义以后，让我们升起正确的理解。对治邪执者，即对治人我执、法我执，我们课本里面叫做人我见、法我见啊。总而言之，都是一种执着啊。所以说，人我执、法我执也是可以。分别发去到相者，邪执除矣，就是第二章的这个邪执除掉了以后，乃可辨别诸佛所证之道，就是佛道啊，法去道相，去向佛道，使菩萨发修行心，去向此道。那么这个道字呢，通于因和果，道呢也可以说是道理，也可以说是道路，都可以的。从因通到果，或者是因的道理以及果的道理，都可以的。这一条道也就是大乘法也。那么在本论里面的大乘法就是一心三大。翻过来从44页开始，就是解释分三个部分里面的第一部分，显示正义。从现在开始就是显示正义，那么是本论最重要的部分了，有相当的深度啊，有相当的深啊，这个是。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显示正义啊好好的啊学习啊，那 么对于不要说是对于这部论，对于很多很多的大圣经典呢、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一再的强调，本论啊是有关真如这个概念、啊、说的最有系统、最完整。真如最难懂，但是读完了本论以后啊，你就觉得它并不是那么样的陌生了。好，我们啊慢慢来啊。看论，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这个心法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众生心，对吧？是九法界众生的心，没忘记吧？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哈，这个心法指的就是众生心。那么里面真妄合合，叫做众生心，又称之为如来藏心。把这个心法开成两门。这两门，一个叫做心真如门，一个叫做心生灭门。那么前面在立分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了，在第四十页我们再重复，四十页，四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缘体故，真如门真如相门，那么这个就是摩诃缘的体，因为它本身就是摩诃缘体，就是大乘法的体，所以叫即是。生灭因缘相里面呢，能够显示自体以及相用。关于这个一段论文啊，上个礼拜我们研讨课的时候好像有详细解释过了啊。因为光是看这个书记或者是在课堂上讲的，可能印象啊还是不深，所以呢在上个礼拜研讨课的时候我们再重复啊，多讲一遍，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印象稍微更深一点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已经说明了开两门，立分已经开两门，现在解释分是详细的解释。开两门里面真如门就是三大里面的体，生灭门里面就是三大体相用，就是三大。所以下个礼拜的这个研讨的题目我已经交给黄老师了啊，我们班长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各位考虑一下，既然生灭门中已经全部的说明了体相用，各位听好啊，生灭门中已经全部把体相用通通都说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另外立一个真如门讲这个大乘法的体？为什么？有没有学长已经想到这个问题说我知道？有没有？那个四十页看了四十页，不是大家看到了吗？是不是？生灭门中已经把自体相用全部都说清楚了，对不对？为什么立一个真如门？真如门只说这个大乘法的体呀、啊，这个体跟那个体两个体是一样的、啊，是不是？是不是两个体是一样的？啊，真如门说大乘法的体。生灭门说大乘法的体相用，对不对？所以我提出个问题啊，就是这样问的，既然生灭门已经说了体相用，为什么还要真如门另外讲体？为什么？我们中午的时候啊，把这些题目啊请这个黄老师抄出来啊，各位拿回去自己去找课本，找参考书啊，自己想一想，能够来参加研讨最好，不能来 不勉强。但是来的人呢，我刚刚跟黄老师商量，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要变成抽签了，抽号码。我一共有八个题目啊，就写这个一到八对号入座啊，抽到哪一个号码你就要发表你的高见了啊，没关系啊，能说多少算多少，因为你准备这样子的话就有了这个利益，就有了效果。你如果回去都不看，很快就忘掉啊。如果在这里听不懂那更别谈了，听懂了回去没有去温习也很快就忘掉了。过个这个一两个礼拜再一问的话呢，什么都不记得，也讲不出来，看了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所以需要经常不断的回去啊，再温习再温习。大家能够共聚一堂，下礼拜来比如说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发表，这个印象就会很深。即使你不懂，经过这样的讨论了解了以后就不容易忘记，因为印象很深。我们学这个经教理论就是要这样子啊，这个效果才会出来。回去自己关起门来自己读也不一定能够读得通，对不对啊？事实上是这样子。好，刚刚我讲的那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啊研讨题目的一题啊。我们看看数据啊，首句啊从标前科啊，科名啊就是显示正义啊，前面的科名啊仁义啊就有显示正义啊。曰叠名就是重叠啊，重复这个科名。变相科名里面的变相啊，就是要辨别上面所说的显示正义、对峙、挟持以及法俱到等等的相啊，变相就是变那三种相。现在呢，先显示正义，经先显正就是显示正义。次句言一个心法有二门，那么没有开呢叫做种，一心是种，开了就成了别了啊，种别是相对的名词啊，所以一者以下有两句，是列这个两个门它的名称，也就是依这个一心法开两个门出来。再看看下面论文，四二种门啊，皆各种色一切法。没有详细说明，先把这个一些概念先说明一下。这两个门是总摄一切法的，意思就是真如门摄一切法。真如门有吗？真如门总摄一切法，生灭门也总摄一切法，这样可以吗？这两个门各总摄一切法，那么怎么摄法？我们先念它的利，这个利啊是科判里面的那个丑一啊，丑一是利，利二门的利，该色的该，它解释成具足。那么我在字典上面查这个该字啊是包含的意思，该啊是包含的意思，就是整个的包含在里面，收色叫做该色。他说色是收色，他现在讲是真如门该摄生灭，生灭门亦该摄真如，以此二门其色不二。其实呢，真如门该摄一切法，生灭门也是。我们用比喻说明，这个一切法就是拿黄金铸造成十法界的十个这个相，十种相，用黄金。真如门是略掉这些相状这些作用，而全部就经的体的部分去加以说明。生灭门是
不但有黄金的本质的体，而且有种种十种差别的相，以及十种差别的用。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对不对？那么为了对这两门啊印象啊更这个熟悉啊，我们不断的会提这个比喻。所以在真如门来讲，就是指的是晶体，对不对？真如门就是一切法之体呀。这个体是不是全部该摄一切法？就黄金来讲，是不是该摄了十种，对不对？就是一切法。那生灭门呢，是体相用三大通通都要这个包括在说明的范围之内。这个生灭门是不是也是该摄一切法呢？当然是该摄一切法。而真如门跟生灭门两者之间呢，又是互通的，只是说明的方式不同而已。真如门说的是体，生灭门说的是体相用，只是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两门个个通通都该摄一切法，这个观念用这个比喻我们就可以这个理解，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这两句话很重要，用这两句话比较容易懂啊，用比喻来说明比较容易懂。有问题吗？所以这个地方讲是二种门借各种摄一切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个具体的对象就那十个东西，是黄金做的十个东西。但是从真如门来讲的话，只讨论它的体的部分，黄金本体的部分。但是这个黄金本体不能离开那十种的相状，十种的用，不能离开，对不对？在这些一切法之外找一个体到哪里去找？没有的，就在一切法的本身才能够讨论到体呀，对不对？就在十个用黄金做成的十法界，我们做了十个不同的这个相状。真如门要讨论体的时候，不能离开那十个东西，离开那十个东西就没有了，不能没有这个真如门这个东西的。所以就那十个东西上面去讨论黄金的本质，这叫做真如门。就那十个东西来讨论它们的本质，以及它们的相状，以及它们的作用，这个叫做生灭门。就是那些东西，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啊，所有的一切的物，麦克风也好，桌子也好，椅子也好，白板也好，笔也好，这些物它本身的体就是真如门的说的那个体。这些东西就还是原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体，以及这些东西的相状，以及这些东西的作用，就是生灭门中的体相用，没有另外的东西，就眼前的这些东西。所以在前年我们在华藏园区的时候谈到这个真如的问题，上次我也提过了。有学员问，地水火风在真如外还是在真如内？有学员问这样的问题，既不在内也不在外。就地水火风那个当体就是真如，而且也就是生命。那么这个观念各位可能没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你们在听这个中论的时候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或者我说即是无，都可以的。空和无它那个内部论里面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我说即是空，或者一有空亦故一切法的，用那个如果那个能成立，那么现在我刚刚讲的这些也同样成立啊。有没有学长说听得一头雾水？ 各位都有上过中论了嘛，对不对？都有上过中论。中论里面的众因缘生活，我说即是空，所以这因缘的当体即是空，这些都是既然是因缘所生，所以它叫做空。亦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呢，所有的一切法都是空所成，也就是空生万法，对不对？现在从那个空的概念叫做消极的实相，现在进展到啊，把它进一步把它变成了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即假即中，这个三谛就是在中论里面只是叫做空而已。即中即空即假即中，我们平常给它的名字叫真如实相、第一谛、法界、佛性啊，名称很多，其实意思就是那个佛教所要让我们能够体会理解证悟的那个最高的真理。本来在中论里面是空，但是到了这个真常系、真常唯心的时候呢，就是用真如这个名词来作为代表，它的意义跟那个中论里面的空的这个怎么样子推演出来是一样的。这是进展到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即空即假即中？我们那时候偈颂就知道，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对不对？它又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对不对？这一首偈颂就是告诉我们是空假中，说的是同一个东西。现在包含这三者的，我们给它起名字叫做真理。没关系啊，这是最难懂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一部论我刚刚讲过了，要有信心哈，说的最详细，说的最有系统，把这部显示这部论里面的显示正义的部分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学完了以后看看是不是对于这个概念我们能够越来越熟悉。好，是二门各种的一切法啊，各位不要忘记这两句，这个比喻是最能够说清楚的这个工具，说得最清楚，用这两句。好，真如门啊是染净通体，通体就是共通的染法净法，共通的性体，通体就是共通的染法净法，共通的性体，就是在这一句里面的净，气气皆净，这个指的就是体，净的体本质。这个气里面有六凡，有四圣，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用精做成十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十法界，代表十法界。这个十法界里面有四圣法界，有六凡法界。六凡法界是染，四圣法界是净，四圣就是六凡，六凡法界是染。而这个净呢，是染净的共通的，就是大家的体，全部这十法界通通是用净作为它的本质本体，故得该色生灭门。所以呢，这个气气皆精的这个精，它既然是凡啊，六凡的染，四生的净的共通的体，那么它也包括了生命门，该设了生命，就是包含了生命门在里面。真如门可以该设生命门，因为染法净法通通是以经为体。生命门有染净别相，生命门中染的是染的，净的是净的，有差别的 不同的象征，要把它区别开来的。但是呢，它也啊包括了该设的真如门，生命门是这一句，生命门是这一句，真如门是这一句，因为说的都是那十个东西，只是说明的方式不同。一次二门，其色不二，其色不二，我们给它加上去，加几个字，这样更清楚。
好，下面这个这一句哈，各位请注意一下，不说各生一切者，亦有真如门是无生亦故。这两门各摄一切法，他只是这么说，而不说各生一切法。各位要注意啊，真如门它的说明的这个意义啊，是不是跟那个一切法之间啊有能生啊有所生的关系？不是，在真如门中没有这样的概念。虽然它摄一切法，但是没有在真如门中没有说真如是能生，一切法是所生，但是在生命门中就有。所以我们在四十页的时候谈到真如门是即是，真如门是即是，而生命门我们就讲一个能是，有能是就有所是，能是所是就有生的关系的。本论的这个显示真理后面有染净相知，知住的知，又谈到真如为因啊，无明为缘，因缘和合就生起三系六出等等的杂染相，在本论后面。所以在生灭门中就有能生所生，真如门它的概念是就经的本体来讨论，不去讨论这个相和差别的相以及差别的用，不去讨论，所以不说能生所生。现在把两门放在一起，跟一切法之间的关系，只能说色，而不能说生的理由，因为其中的真如门是无生意。真如门是不说生的，只就体，只就体的部分来讲的话，没有能生所生。 这些都很抽象啊，各位学长表情都很沉重啊，都很沉重啊，是不是听得一头雾水？有没有学长说听了半天不晓得我在讲什么？有没有需要再提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需要提出来吗？还是没关系，回去了以后自己再好好去思维一下啊。如果你听得有一点听懂，那么回去再思维一下这些道理，为什么真如门是无声？因为它是就体的部分讨论，体跟体啊，真如就是那个体，体就是性，体就是理，道理的理啊，这些体啊、性啊、理啊，这些可以划等号的。生命门中就有相啊，有用，这个就由能生所生，种种的差别，本论他这么样子的安排，目的是要让我们对于这些显示正义所要讲的一心三大更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道理很深啊，不用这样的方式去说明的话更困难，要理解更困难，用这样的方式说明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难懂，他如果不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更不懂。所以有人看到我问，哎，你们
能不能像基督教一样一部圣经就把整个佛法都讲得清清楚楚，很浅的讲清楚？我说没办法，佛法要讲的是宇宙万有，宇宙万有本身这么样的复杂，要把它归纳出一个有系统的一个这个一套这个理论，一套学说，它本身就是困难，非常困难，不可能几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不可能。这个宇宙，这个人生，它这个错综复杂，所以没办法像这个他们一样编一部圣经就大家就一本书就整个都说完，佛法没办法。好，再接下去看啊，此意缘何？已是二门不相离故。说上面所说的是什么道理？说两种门各种摄一切法，什么意思啊？这里解释，这二门是不相离，只是从两方面去解释那一些东西，对吧？还是那十个东西啊，染净一切法就是用那十个东西做代表。真如门说的也是他，生命门说的也是他，只是说明的方式不同而已，说的是同样的这十个东西，所以这二门是不相离的，实质上是不相离，说明的方式是有不同的。一个是真如门就它的体来说明，一个是生命门就体相用三个部分来说明，详详细细的说明。看他的解释，在解释当中啊，先提出问题，真就是问后面的一句是解释，问的意思是说，既称二门，云何互摄？既然称你自己说有两个门，为什么彼此又互摄呢？解释说，以真如不离生灭，生灭不离真如，故得各种摄一切法。那么用那十个东西做比喻，这些内容就比较容易了解啊，没问题的。既然是各种摄那一切法，比两门彼此也互摄，对吧？这个道理很好懂了啊。既然各种摄那十个真如门总摄啊，生命门也总摄那十个，那么两门彼此之间也互摄，这个说得通。好，下面呢开始讲这个真如门。真如门呢分成两部分来说明，整个的真如门啊，它分为我们本论分为两部分来说明。第一个部分是离言真如，那么从这个45页开始啊，就是离言真如。从45页的第三行论文这个地方，我们在上面可以写上是离言真如，page 45页是第一部分的离言真如。那么一言真如呢，是在page 51页。一言真如，一言真如又分两部分，一个叫做如实空，一个叫做如实不空。如实空也在page 51页，就是倒数第四行所言空者这个地方。如实不空是page 55页。这个真如门很重要，因为真如最难懂。虽然生灭门中也讲真如体，真如难懂就是这个真如体难懂，所以对于这个真如门啊，大家特别要多花一点时间，不好懂。生灭门中体相用一起说，真如门中说的全部都是真如体，要多花一点时间。好，我们看这个地方啊，看离言真如的这个地方。信真如者，即是依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不好懂吧？慢慢来。 这一段论文呢，我们要把中间的专有名词啊，先要解释啊，专有名词先解释。先看这个一什么意思，在这里面的这个一是什么意思？一法界的一。一是平等不二的意思，一者啊，一是平等不二的意思，是整体的意思，是全体的意思，或者全部的意思。这个一不是一二三四的数目字的一，因为这个真如门指的是真如理、真如体，对不对？我说过了，这个体啊，就等于是性，也就等于这个理，这个真如理，它是虚无融通。这个是书记会议里面啊，都有这些说明的。这个理本身有形象吗？没有。有没有能够具体的拿到我们面前来看到它的大小、方圆、青黄、赤白都不可能，所以是虚无。但是呢，它又融通，就是它确确实实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外有十法界的森罗万象通通被他所融摄，就用西气皆精这句话可以拿来做比喻。那个精的体它是整体，十个东西放在这里的时候，唯独是精的体是整体，整个的含摄了这十个东西的，对不对？十个东西我们代表的是十法界染尽一切，统统包括在里面。只有这个精的体是可以这个全部的融摄，就是把这个十法界融成一炉的话，把它通融化的话，就是那个体，并不是真的拿去烧把它烧化，不是的。观念上把它融通起来，不要去看那个相，也不要去看它的用，略掉了以后，所以这个精的体是融通的，通通是他们的体，而且是平等不二，完全整体全体都是他们所依的那个体。所以这个一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法啊，法我们平常都知道的法的解释啊，是认知之心，这个都知道，对不对？法的两种解释大家都知道，不用解释了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法？认知堪能保持自己的特性啊，规则升起，能够令规则升起而让众生能够理解，这叫认知自性鬼生不解。我们一般的解释这个法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玄首大师的开玄记里面啊，另外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就一根所对。一根所对我们也可以讲是，也可以这样解释，是所缘，也叫做法，叫做法出。所以这个法字的这样的三种解释的话呢，是笼统的解释，非常笼统。各位对这个还有没有疑问啊？对这个解释有没有疑问啊？
没有，
没有疑问吧？啊，各位应该都上过那个佛教基本知识吧？啊，十八戒有没有学过？
有，
应该有。十八戒有啊， 那么好，这个法的这样的解释是非常笼统，就一切染定一切法都可以用这三种去涵盖。可是我们课本上面这里的法呢比较狭隘，它的范围比较狭隘，有时候佛法难懂就是这样。同样的一个字在不同的地方啊，它的含义是有差别的。像上次在研讨课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个行，各位还记得吗？这个行字啊，在不同的场合啊，它的含义是不同的。比如三法印里面有个诸行无常，我说这里有个行，对不对？是吧？三法印有没有诸行无常？这个行。五蕴里面有个行蕴，有没有？有没有行蕴？啊，色、受、想、行、识，啊，五蕴里面有行蕴。再来呢，十二因缘有个行知，对不对？这里有个行运，对不对？这里有个诸行无常，对不对？我解释过了，这三个行在这三个地方它的含义是不同。我这里不说了啊，因为来参加研讨的我已经解释过了啊。那么各位如果没有来参加研讨的，问问大家同伴啊，有来参加研讨的，我也解释过了啊。用白法里面的94个有为法去加以这个区别，对不对啊？这个我讲过了，这个是94法，对不对？这个是73法，对不对？这个呢是11个善心所，再加上26个烦恼心所，对不对？用37个心所去解释，所以这个行37，这个行是73，这个是94，对不对？这三个不同的，对不对？这三个行的意思就不同。那么现在讲到法，这里讲的这三个法都是对一切法都适用。现在我们这里的法界的法指的是这个，这是书记会月讲的。我说的不是没有根据啊，我说的都有根据。书记会月上面讲，这里的法界是指的这个法指的是三圣圣，就是佛陀所说的三圣的这个清净的这些法。如果是用这三个的话，它就是全部通通包括在。现在说的三圣圣法比起这些范围要比较狭小了，对不对？它只是清净的部分，都是出世间法。这样的讲法是是出世间法，染净一切法都在里面，所以这个范围是有它的局限，局限于三圣圣法。我们课本上面这个地方这个法字，它的范围是三圣圣法。各位去对照那个书记会月啊，书记会月这样讲。好，这个法字我们就解释。这个法处啦什么我都不讲了哈，因为各位在过去在那个佛教基本知识的时候应该都很清楚了哈。接下来解释这个戒。这个戒字啊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啊是类的意思，种类、种族，也就是 一类一类的不相同的事物，把不相同的事物就分成不同的种类啊。譬如我们在十八戒里面有眼戒，就是眼根啊，是一个戒，对不对？有这个色啊，所眼根所对的那个色法，色法就一个戒，对不对？一种种类啊，所以是十八戒啊。所以在整个大一点的，这个是分得很细，比较细的啊，分成十八戒，所有的万有可以分成为十八戒，对吧？六根、六识、六尘，对不对？一共有十八戒，就是十八个种类，把它分成十八个种类。那么如果再把它合并起来，可以分成心法，就是精神部分啊，是一个戒，物质的部分又是一个戒，可以这样分，对不对？啊，所以精神跟物质啊各分为一个戒的话呢，就变成两个戒，十八戒就合并成两个戒。所以它分这个戒的时候呢，随着我们的需要可以分得很细，很小的范围分成一个戒。我们在世间的这种的这个事事物物上面，我们都可以分这个戒。任何一样东西，你看出去的任何东西，你可以把它分类，分类相同的把它归并为一个戒啊，另外的分成另外一个戒。所以呢，这个整个的万有啊，在应顺导师的讲记里面，他说整个的万有啊，所有的假如一个戒，我们说一个圈圈的话，可以很多的小圈圈分得很细的时候，有很多的小圈圈，然后把这些小圈圈呢又可以用一个大圈圈把它整个涵盖在里面。刚刚讲的精神的部分、心法的部分，一个戒的话，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了，对吧？用十八戒去就知道十八戒里面在精神的部分有多少个可以分配啊，物质的部分又可以分配多少。请问十八戒里面精神部分有多少，物质部分有多少？
六根、六识、六尘，
这是十八戒，对不对？啊，六根里面的五根啊，属于色界，对不对？是不是？一根呢？一根是属于心界嘛？六识是属于心界，对不对？精神的这个种类，对不对？六尘里面呢，五尘属于色界，对不对？色声香味触。另外一个法尘呢，法尘是什么啊？法尘是心界啊？法尘是心界吗？啊？啊，法处所设是色啊，所设色，其中有个无表色，对不对？啊，法处里面有没有无表色？应该有，几种色等等，法处所设色那是属于色。法处里面有没有心呢？
有，
啊，因为有心所等等的。所以这个里面哈，法尘里面是只能这么说，一部分属于心，一部分属于色。第六识第六这个就是一根所对，第六识所缘，对不对？第六识所缘的内容呢，里面有这个就是无表色啦，有这个法处所设色啦，有这个心所啦。有无为法啦，心所是非心非色，无为法是也是这个非因缘造作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是归聚到这个心或者色里面的哪一类，但是呢第六识可以去判断。所以一般我们常讲的这个法尘啊，是一部分是属心，一部分属于色，所以变成啊， 各有二分之一。但这个用二分之一啊，其实是不见得很妥当。但是不管怎么说，平常我们就说这个法尘啊，一半属心，一半属身，常常会这样讲。所以在十八界里面的心界到底有多少呢？六加一，七，七个半。其余的呢是十个半，是色界，是不是这样？十八界里面的七个半属于心界，对吧？啊，就是精神界七个半，十个半是属于色界。一般我们是这样讲。所以当你分成两界的时候，就变成了它大圈圈里面，心界里面就包括了这个七个半的这个小圈圈，色界里色的部分啊，物质的部分就包括了十个半的小圈圈，大圈圈里面就有小圈圈。所以当这个界如果用这个种类去解释的时候，它就是整个的宇宙啊，生罗万象，它是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啊，很多的小圈圈，也可以用大圈圈去包围一部分，再包一部分，甚至有一个最大的圈圈去包围的是什么呢？真如那个离体，最大的圈就是真如。如果各位读中观的话呢，空是一个大圈，一切法都是空所生，对不对？是万法皆空，所以最大的圈圈就是空。如果是中论的话，任何心法色法通通是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的它就是空。所以用空作为这个界的话，就是一切法通通都包容在里面，它那个圈圈是最大的圈圈。现在我们到本论来，是真如理、真如体、真如性，就是法性，是最大的圈圈，所有的一切都包括在内。这是界的意思，界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种类，第二个意思因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这个界就是因果的因。那么这个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杂染法之因，第二呢是无漏功德法。后面两句啊，有点记不起来，是不是现在不太好？就是无始时来的这个因，这个界就是因，无始以来的这个因呢，一切法通通是依它而生起。那么后面的两句的意思啊，是就是说，诸有啊，诸有这种的法，依这个界而生起。另外还有就是圣法，这些圣法也是依之而生起。好像我们书记会议里面啊，一下子找不到，对不起，下次。这首偈颂里面谈到的是诸有以及圣法通通依这个界而生起，就是染净法。诸有啊，就是二十五有，或者说三有。三有的话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对不对？就是三界。有就是存在的意思。那么一般讲的细一点的话呢，也叫做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就是三界里面的所有不同的这些等级差别的这些众生，从地狱一直到这个飞翔，飞翔秋天，通通把它这个列为分成二十五。总而言之，诸有也是依这个界而这个升起，圣法也是依这个界而升起。所以唯识宗啊，是解释这个界就是因的意思。在本论来讲，这个界就是因，这个法 是三圣的圣法，所以本论所讲的法界两个字就是三圣圣法之一。后面的两句我忘记了，对不起，
这个意思，
三圣圣法之一。
接下来看大种相，
种相就是你，也就是大种相。为什么大种相？因为它能够容摄那个十个东西，气气皆精，那个精可以容摄那十个东西，所以叫做大种相。
刚刚讲这个界可以解释成种类，对不对？也可以解释成因，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地方大种相是那个界，那个大圈圈呢、啊，是属于理的部分。华严中把法界说成是四种法界，
四种法界里面是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啊，事事无碍法界，有四种法界啊，都名字都知道啊。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再来这个介绍，因为持咒大师他是华严宗的，所以他也讲了这四种法界。现在这个大种相指的是理法界，真如理。这个理可以总摄那十个十法界的那十个东西，也就是用比喻的金啊，黄金可以整个的代表那十个东西，所以叫做大种相。大种相就是理，真如理。我们把这个一个一个的解释说完，再休息。法门在书记会议的解释叫做鬼神误解，叫做法。他解释法门两个字是分开解释啊，鬼神误解叫做法，甚至通由叫做门，这个叫法门。前面讲过法界里面的法是三圣圣法之一，法界两个字，所以现在这个地方的法门的法其实也指的是三圣圣法，就是清净的法。三圣圣法一定是清净的，清净的法，而这些修行人他能够用自己的就是高超的这种智慧，能够在这个法当中出和入。通游是什么意思？就是很自由的可以出可以入。出干什么呢？度众生，出者度生，入呢是自修自证自立，叫做入。入是自立的，出呢是利他的。既然讲圣，那么就是出地以上啊，这个圣指的是出地以上的菩萨，是圣。出地以上的菩萨真正的能够证得真如理，前面我们也提过，三贤位的菩萨只是相似的理解而已，只是解知。初地以上的菩萨是正知，亲自证的正知。三贤位的菩萨只是解知理解。现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是这个甚至通游，甚至通游是十圣位，十地菩萨叫做十圣位，地前的菩萨叫做三贤位，三贤位。所以这个地方既然讲到圣，那么就表示是登地的菩萨，登地的菩萨他已经亲自证得这个真如的理，所以是证知，证得真如理。最后一个字是体，法门之体，体就是理，就是真如理。所以这整个的一句一法界就指的是全体的这个圣法 这个因的圣法之因啊，一法界就是全部的圣法之因啊。然后呢，圣法之因当中的真如理，就是那个真如理大种相，就是真如理，就是理法界。而从中所生的三圣圣法修行种种的这个法门啊，啊，它这个真如的理体，所以这个重叠的各方面的去说明这个新真如门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呢？讲的是这些内容。啊，我们下休息一下，下一堂课再来说。